OK， 所以我们说啊，就是前面这里在比较两种不同的义，对不对哈？一个是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一个是天国子民的义。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他是讲到的就是律法上的义啊，这些也都好哈，但是问题是他的层次呢，不如天国子民的义。在律法上的义呢，包括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背誓、以眼还眼。还有要爱邻舍啊，但是天国子民的义呢，这是圣灵内住所活出来的义啊，这个不是我自己力量做的，是神在我们里面活出来的。包括不向弟兄动怒，见了妇女呢不动一念，不起誓啊，说是就说是。还有呢可以走第二里路，还有呢能够爱仇敌啊。好，这里头哪一个最难？
爱仇敌
是吧？
嗯。
好，还有吗？
我觉得吧，当妇人也没多少仇敌，所以这一条也不是太难。嗯。
对，爱仇敌对你来说不是太难。嗯。好。
对，我就觉得嘛，就下边就是说这个以眼还眼，这里边的具体一条条就是说，这个就比较难。
这比较难哈，哦，OK， 好，所以说走第二里路比较难。不像弟兄动怒很难啊。
我
就
经常给这位弟兄送。
好，OK， 好，所以每个人有不同的弱点啊 ，OK， 啊。
这个最难，两个对吧？
啊 ，OK。所以这个。
就是上帝给我们的功课。
虽然有的时候不发出来，但是憋在心里其实也不好，也
不舒服，
不好，对。
啊，我觉得了哈。这里这三个哈，这三个都讲到更高的道德，对不对？
对。
一个是不要像弟兄动怒，这讲到我们的脾气啊。有人觉得说我很容易控制我的脾气，但有人觉得它很难哈。所以这个难易就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这个感受。那见了妇女不动一念呢？有的人觉得很容易，有人觉得很难啊，思想会乱七八糟啊。
听着那个 Tiger Woods。就是说有那种 addiction，
对
他来说就太难了。
对，所以第一个是讲到我们的脾气啊，第二个讲到我们的思想，第三个是讲到什么？我们的言语，对不对？你有时候要控制自己的话啊，这个不是那么简单。所以这个都是讲到这个我们要控制自己啊。好了，那但是总的来讲，我觉得这三样哈，我们大概都可以认同，对不对？发脾气不好啦啊。不要像弟兄动怒，我们可以认同，虽然我做不到啊，不像见了妇女不动一念，有人觉得很难，但是问题他也知道说这样是对的啊，不应该要动一念。还有呢，是就说是，我嘴巴会乱讲话，但是我也知道说我不应该乱讲，就是都是讲到说更高的道德，我们都可以认同啊。我觉得比较难的是走第二里路，这个叫我们要吃亏，对不对？这个。上面的我们可以认同，这个我们有时候很多人就不能认同，对不对？我做不到是一回事，但是我是知道这是对的，但是这个吃亏我就不觉得这是对，对不对？为什么我要我吃亏啊？吃亏是福，
吃亏就是占便宜，
吃亏就占便宜啊。好，那再请大家说一下，
多吃点亏，
多吃点亏啊。这个
仇敌吧，确实也不容易，就不用仇敌，就有一个人，也不是仇敌了，就是你不喜欢他，喜欢他你就很爱他，完了呢，你就会说，我离他远点。
对对对。
保持距离。
对。
一般是这样做的。
对对对对对，我不要恨你就不错了，我还要爱你，这个更难，对不对啊？好，那所以爱仇敌这个还有一些，我们可以在理智上呢，我们可以接受说好，我是应该要爱，只是我感情上我够不上，对不对啊？好，但是我是觉得说理智上最难的是说走第二里路了，要吃亏啊。这里包括什么？那第一个就是说有人刚才上回就讲到说这个打你右脸，左脸也给他打啊。所以你就想说这什么道理啊？那第二个呢，有人想要告你，拿你的礼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啊。礼衣犹太人他们礼衣是穿这样子，就是里面这件啊。 这是短袖的礼衣啊，平常每个人都有一件礼衣啊。那有人是穿的就是长袖的礼衣啊，长袖的礼衣啊，这里面那件。那外衣呢？外衣就是外面就好像披风一样啊，然后披风。
我就不明白那人为什么要不说拿他的外衣，而说上来就要内衣，什么意思啊？
OK， 内衣是要你这个更贴身的，对不对哈？更是你的基本需求，然后这个东西他都要拿去。那至于外衣啊，附带在外面的人就让他一起拿走，好、
哦。他不冷还好，他冷的时候
就
愿意给。
对，是啊。那我在想说，你礼衣拿去了，那你穿什么，对不对？如果我只有这件的话，啊。赤身露体，然后他连外衣也让他拿去，因为他外衣常常他们是拿来当他们的晚上的当被子用的，啊，所以犹太人他们是说，如果呢他跟你借钱，那他呢他跟你借钱，他就拿一个抵押品嘛，对不对？抵押品给你，他如果他拿外衣当做他的抵押品的话呢，你这个东西一定要晚上要还给他的，因为他晚上要拿着外衣要当被子盖的，啊，第二天他再把这个外衣再拿给你放在你这边做抵押，但是你一定晚上要还给他。那、啊、当时的衣服不像我们现在这么一抽屉打开一大堆啊、哦，那他们就是有时候就一件两件这样子，好、哦，那所以他说有人要拿你的礼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这个等于是他的一些很他的生活必须的一个很基本的东西啊，那啊拿礼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而且是告啊要告你，这告意思就是说还没有。法官还没有判定，对不对？你就已经放弃了，然后让他拿去，哦，这个好像要吃重大的亏啊、哦。第二个，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啊，你就同他走二里啊、哦。什么叫走一里路？要同他走二里啊？这个在当时有这样的规定啊、哦，就是罗马的兵啊、哦，当时那个罗马帝国的这个政府啊，有权利要求人民提供服务。或者征收财物作为公共用途了啊，所以这个罗马的兵丁他可以征用老百姓帮他背行李走一里路啊。 OK， 你这个人过来，我这个东西你帮我背着，你跟着我走一里路，走完之后呢 OK 你可以走了，现在他抓另外一个人帮他背啊。所以这个是他们的这个罗马兵丁他们有这样的权利啊。所以主耶稣说啊，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呢，你就同他走二里，是讲的是这个事情啊。那个时候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有罗马兵丁啊勉强一个叫古利奈人西门背耶稣的十字架，那他们根据的这个什么法律的这个什么根据就是这个，就是他们可以走，逼着他强迫他走一里路啊。这里头勉强跟强逼是同一个字啊，同一个字。好，所以主耶稣说啊，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呢，你要同他走第二里，那这就是走一里路已经觉得很吃亏了，很不得已了，你还要同他走第二里路啊 ？OK， 第三个，他说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就不可以推辞啊。大家觉得这个做得到吗？
这个挺难的，其实。
我觉得这
因为我知道我大姐就借我二哥的钱，二哥没给他就。
我觉得我
因为他觉得他拿去做生意就还没有把握赢，你知道吧？
是啊是啊，
就觉得有可能赔本。
对啊，
不是借小数额。
是啊是啊，
你借十几二十万的不容易给他。
我觉得这好像比爱仇敌还难啊。好，
不一定啊，
不一定
啊。
哦 OK，
就不 care 钱的就不值。
好，第一个我举个例子啊，有一个嗜赌如命的兄弟啊，向你借钱，你要不要借他？
对呀、
啊，
不借他就
对不对？
借
他
就害他了。
对，借他就害他，对不对？
对
啊。而且你知道，借去之后是没有回来的，而且这个对他来说，真的不是造就，对他来说不是好处，对不对？还有呢，有这个诈骗集团要你汇款给他们，要不要汇？有求你的就给他，这个是这样吗？
既然定了诈骗了，那就是违法的。
对啊，所以 OK， 所以如果你这样做是违法的话，那还要做吗？对不对啊？
对。
其实诈骗集团要你汇给他们，你汇给他们，你没有违法，是他们在违法啊。好， 那但是从这两个
例子，你虽然没有违法，你把钱寄给诈骗集团、集团，那你就是无知愚昧。
嗯，好了，从这两个例子，我们也知道说上面这一段话哈、哦，好像不是应该按照这个
字面
上这样来做，对不对啊、哦？
对。
就是要还要看对方的动机跟目的，对不对？不是来者不拒啊！啊、哦，主耶稣也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什么？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
入
狼
群，
所以你们要怎么样？灵巧像蛇，寻粮像鸽子。对，所以我们不是说这个脑袋一片空白哈、哦。
对，属灵的分辨。
对，要有属灵的分辨力，要有智慧哈、哦。好，但是。
我一直在找一节经文，是在书信里面，他说愿你们的爱心在见识上和知识上
多而又多，
多而又多。
对，
哥罗西吗？
还有腓立比。
腓立比啊，
第一章第九节，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九节。
啊，我们一起读来，找到了吗？腓立比书啊，第一章第九节，
第十节，
一直读到第十节。我看我们读到十一节好了哈，九到十一节，预备起。
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
我们看一下英文第九节，预备起。
And this is my prayer that your love may abound more and more in knowledge and depth of insight.So that you may be able to discern what is best and may be pure and blameless until the day of Christ, filled with the fruit of righteousness that comes through Jesus Christ to the glory and the praise of God.
我们看一下英文的哦，他说这是我为你们的祷告，愿你们的爱心呢，可以在知识中，啊，在知识中，还有呢，这个透视力，啊，这个透视率是越来越深的，就是说你能够属灵的人能够参透万事，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参透得了他，啊，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对方啊。要有这个 insight， 这是一种内在的分辨，就像刚才 Jenny 所说的，而且这个分辨力啊是透视的很深，越来越深，要长进啊。So that you may be able in to discern what is best and may be pure.What is best? 它的中文的翻译是分别是非啊，就是说什么是最好的做法啊 ，discern 能够辨别，然后呢，让我们这个人是 pure and blameless until the day of Christ。所以这个地方就讲得非常的实际了。我们现在到主耶稣基督再来，会发生很多很多的事情。会面对各种各样的事情，那么怎么样的能够在每一件我们所碰到的事情上，所面对的事情上呢，能够辨察出哪一样是做，哪一种做法是最好的，然后我们这个人呢是纯净的，而且是无可指责的啊。好，然后充满了义的果子啊，是透过基督耶稣啊，然后呢就把荣耀称赞归给神。
嗯，
所以这是一段学习的旅程。嗯，
好，那所以这一段呢，刚才讲的这一段，我们知道说啊， 不是说一味的啊，完全这个没有分辨就这样照着去做啊，我们还是要有一些分辨力啊。但是总的来讲啊，这一段话我们可以感觉出来，就是说基督徒要不怕吃亏啊，基督徒要不怕吃亏。可是有一句话说啊，杀头的生意有人做，这个赔本的生意没有人做，对不对啊？人都不愿意吃亏，那基督徒怎样才能够甘心选择吃亏呢？
我觉得吧，就是看对方的，确实是看对方的那个情况。如果你你看到他有生命危险，还实在是要救命的话，那你又有这个能力，不是说超出你的能力，你应该是就是说可以借给。你要说不是救急的话，那些事情还是要考虑了。
对，就是有人说他可以救急，但是不能救穷啊，所以
对，我就真正的看过这样的事情。就是他还在台湾省的那个新竹市工业技术研究院啊，工研院上班的时候，我们有个小有个团契啊，那其中有个姊妹，她是真耶稣教会的，她非常有爱心。那另外一个姊妹是别的所的，就常常跟她借钱。而那个姊妹其实是我们的邻居啊，因为她小孩子要什么花费啦，买这个买那个啦，要交学费啦什么的。那她先生呢，就是一直失业找不到工作这样子哦。那这个姊妹呢就很有爱心，她这个1000、2000啊，有的时候3000、4000就借给他，可是这样子次数太多了以后，他自己也受不了了。那他就跟我商量，我说你要跟他讲，不能这样子无止境的下去，他应该要催他的先生赶快去找工作。如果好的工作做不到，找不到的话，先做比较低层的工作。无论如何，不能够这样子靠着借钱过日子。那后来这个姊妹就去跟他讲啊，他说虽然我们都是主内的姊妹，那我借钱给你，我并不是金山，我也不是银山，我只能救得了你的急，但是我救不了你的穷啊。我想的是什么个人的担子。我们看一下加拉太书啊，刚才那个加弗菲西啊，我们翻到加拉太书，好像是最后一章。对，加拉太书第六章，这里有段话要好好的揣摩一下啊。第二节我们一起读啊，来，你们
个
人的重
担
要互
相
担
当，
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有没有觉得好像不太通顺，又有点矛盾？我们看看英文，我们来参考一下英文第二节预备七。
Carry
each other's burdens, and in this way you will fulfill the law of Christ. If anyone thinks he is something when he is nothing, he deceives himself. Each one should test his own actions.
Then he can take
pride in himself.
Without
comparing
himself
to somebody
else,
for each one should carry his own load. 好，请 Jonathan 解释一下。
他这里主要那个重担跟担子有什么不一样啊？英文？
对，一个是 burden，
对不对？一个呢，一个是 load。
Own load， 他自己的 load， 他自己该担的。
对，所以。
Loading 啊，有时候我们说 loading 太重，
所以重担要互相担当，但是自己的担子啊，自己有一个
本分之类
的责任，还是自己要担啊。
对，
OK， 好了，就这样子。
可以分清楚了吗？
好 ，OK， 那所以刚才就提到说，救急不救穷这个事情啊。那我现在我的 point 是说啊，基督徒有的时候我们要选择吃亏，但是我们怎么样能够突破这个心理上的这个障碍啊？或者突破我们这个理智上的这个好像是觉得这样做不公平？你看哈、哦。哦，对，这个是这个拼题，这是很好的一个 point 哈、哦，很好的一个秘诀。你吃亏吃出甜头来，下一次就愿意了。哦，
这个我有点分享，就是昨天我儿子刚给我发一个message， 他就说，嗯，他说现在国内不是兴那个互相请客吃饭的时候，朋友交往就是不是 AA 制的嘛？就是要抢着去配这个饼。那有一些人呢，就是总是参加人家的聚会，但是呢，
从来不配，
不配跑厕所去。
哦、跑厕
所。这个人的话，其实久了以后，人就会不喜欢他。
对呀、
啊。那不跟他交往，有什么好事也不告诉他。那你经常抢着配饼的那个人是吃亏了哈，看不见。但是有什么好事，大家都愿意跟他告诉他哈。最终他将会是成功的，特别爱占便宜的人，最后是失败的。
对，
将来他的事业也好，什么事情
都
不会发
现，都是一个 minus。
好，所以我们从这个世界上的这个人际关系来讲啊，我们会知道说，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规律，就是吃亏就是占便宜。
对
啊，你好像。
好像在这方面是吃亏了，
但是实际上呢，你结交了更多的朋友啊、哦，对不对？那但是我们现在讲属灵的一方面啊、属灵的一方面，我们有的时候是吃一些亏是为主吃亏，
对，
为主吃亏，但是
动机很重要。
但是呢，这为主吃亏啊，他的这个回报呢，不一定说是从这个这些人这个后来就对你很好，不一定。这个为主吃亏最大的回报是从主来的，那刚 Pinky 所说的。哎，里面会有那种甘甜，对不对哈？就主的喜乐，主的那个喜悦在你的里面，那这个会成为你里面的一个动力，让你甘心的为主吃更大的亏啊、哦。所以这个吃亏是有时候一步一步来哈、哦。好，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个故事，大家有个叫凤，什么叫凤梨？大家知道吗？就是中国。
菠萝
，对，哎，所以有人翻译成菠萝的故事啊、哦，但是因为它这个台湾版的叫凤梨，所以我就来，好吧，那凤梨的故事，凤梨就是菠萝就对了啊。这是啊，这个就一帮我们读啊。
有个宣教师在新几内亚丛林里花了3年的时间栽植了约100株的凤梨。3年间，他无时无刻不在盼望着凤梨的收成，因为在丛林里很难看到什么新鲜的水果。但是当第一批凤梨终于成熟的时候，他却一个都没吃到，因为当地的土著偷走了每一个凤梨。宣教师知道他不应该生气，可是他却生气了，而且还威胁要关掉他太太开的免费诊所。他的确这样做了，因为他认为不能让这群人占尽了便宜，看诊啊、拿药啊都是免费的，连凤梨都要免费自取了。
对，
但他心里知道，真正让他生气的原因是一个很自私的理由，就是他自己很想要吃那些凤梨。
对，他那个把那个诊所一关掉啊，结果呢，他们有些小孩子就死掉了啊、
哦，
因为那些土人也不在乎，因为在丛林里面那个人命都很廉价的啊、哦，死了就死了。那后来有人咳嗽了啊、哦，就跑去跟他拿药，他说不行，我们关掉了。然后可是这个拜托啊拜托，他说因为你们偷了我的凤梨，啊不是我偷的啊、哦。后来他觉得说，哎呀也不忍心，所以后来他这个诊所又开张了啊、哦。但是问题是，凤梨继续被偷啊、哦。
后来他找出了是谁偷的，原来就是他过来帮忙种凤梨的土著。当地丛林的法则是谁种的就归谁所有，土著从来没听过拿工资的道理，所以被雇来种凤梨的土著就认为凤梨全是他的。他怎么都想不明白为什么凤梨是宣教师的。 先要说无法跟他沟通清楚，气得把所有的凤梨树连根拔起，丢到垃圾堆里。
这中间还有很多细节哈，我们跳过去。因为后来他就说，好了这样子，因为他讲不通，他说这样子好了，这个凤梨，这个凤梨园啊，一半啊，这一半是我的啊，那那一半呢就给你啊。然后后来呢，他是讲不清楚。后来他说好，干脆这样子，我把这所有的这个凤梨啊。凤梨这个，凤梨这个全部都给你们，好，你把它全部都给它拔出来，种到你们的那块地方去。那这一块呢，我自己要去重新种，好，那这些就是我的了，哦。结果后来那些土著说，好啊，那我把你这些全部都搬走，然后种到我们那边去，那你要付我多少钱？他说，我把这些东西给你，还要付你钱，
白白的给你。
然后后来说，好吧，付他钱。然后后来呢，他说。他说我们那块地我们也要需要整理一下，那你要付我多少钱？所以那个这个宣教师气到后来，他就全部把它丢在垃圾堆里面去啊。接下来啊，
他又买了一些新苗重新种凤梨，这次他为了确定能够吃到新鲜的凤梨，不断的教育雇佣的土人，凤梨的所有权是他的，他们种凤梨的回报叫做报酬，可能是一把刀，或是盐巴，或是他们需要的其他的东西。三年后收成的第一批凤梨又全被偷走了，这次他把交易店给关了，因为店关了，土著留在当地没好处，就都搬回了丛林老家。结果宣教士一个人在那里，没有人，没有施工。
那个交易店他开的啊，所以那边他们可以买盐巴啦，或者交换一些什么鱼钩啦，哎，这东西。
以物易物。
好 ，OK， 那结果了。
于是他差了个人送口信给搬回丛林的人，说，告诉他们交易店又要重新开张了，又找来一只狼狗守在园子里，防凤梨被偷。这只狗吓走了大部分的人，交易店一点生意都没有。
他找了一只大狼狗，这狼狗是他们那个岛上最大的一只狗啊，他那些。土人没有看过这种狗啊，那边本来说只有那种赖痢狗啊，那这狗这个很凶啊，然后
这个办法行不通，宣教士把狗送走了。他还在想，一定有什么办法可以同时保住凤梨又留住人。
我真的好想吃凤梨。
后来他休假回家，他在真善美生活的讲座中认识到圣经中的一项基本原则：你们给人就有给你的。为自己保留的就会失去，当你将一切的交托给上帝，上帝必定使你不致缺乏。他学习到应该把一切都献给神，当时他心里就决定把凤梨园交给上帝，看看上帝怎么办这件事。回到丛林以后，土著照样来偷凤梨，凤梨宣教士想，唉，看来上帝也是没办法。
他们就白天就看准了那个那些凤梨菠萝啊在什么地方，晚上就来偷啊。哎，那个凤梨是长在地上的是不是？
对，
不是树上啊，
在地上，然后那种小
颗哦 ，OK， 都知道在地上。
凤梨是长在树上，
没有
长
在
地上，然后就像西瓜这样子啊。
对，
哦，这样长的，我以为长在树上。
那太重了。
好。
有一天，土著对宣教士说：“土完，你变成基督徒了，对不对？”疑惑地问，你为什么这么问呢？因为我偷你凤梨的时候你不再生气了。这真是一个惊人的大发现，他现在才活出了他所传的道理。他一直告诉他们要彼此相爱，以恩慈相待，他却不断地维护自己的权利，他们看得一清二楚。
OK， 维护自己的权利，对不对？哦，不肯吃亏啊，哦，现在他开始吃亏了。结果那个土著呢发现他，你好像是基督徒。他说我已经信主20年了。他现在，好。
有个年轻的土著问他，为什么你现在不生气了？因为我把凤梨园送给他，不是我的了，所以你们偷的不是我的凤梨，我就没什么好气的了。他们就彼此猜测，他到底把凤梨园送给了谁？他说我送给了上帝。
那个土著就说，啊，上帝他那边没有凤梨吗？他说，那个宣教士就说， 他那边有没有凤梨我不清楚，但是我总而言之我已经把它送给上帝了啊。那后来他们那个回去，大家他们彼此讨论一下，又回来找这个宣教师说，我劝你还是把这个凤梨园啊收回来，不要给上帝了啊。他你这样做很不好，为什么呢？因为他说难怪我们去偷了那些那个凤梨之后啊，我们出现在出去打猎啊都很不顺啊，猎不到猪啊，然后呢小孩子生病，太太生不出孩子来，然后呢钓鱼钓不到鱼，看样子好像上帝生气了啊。所以到最后他们就怕上帝，所以他们就不再偷了啊。
我觉得有个比较简单解决办法，他把这个凤梨园送给那些这个土著人，然后他拿钱去买凤梨不就完了？
问题是他们会不会去照顾这些凤梨园呢？不晓得啊。来，接着。
又有一批凤梨开始成熟了，土著叫宣教士去摘来吃。当宣教士一家人坐下来享用的时候，他说：“主啊，我们吃的是你的凤梨，谢谢你赏赐给我们。”
以前是那个这些凤梨啊还没有成熟，那个土著就会抢先把它这个去摘下来。那现在呢是凤梨已经熟了，他们赶快去告诉那宣教士说，你要赶快摘，不然它会烂掉啊、哦、因为他们不敢去摘啊、哦、因为假如说这个是上帝的，然后所以后来宣教士他们就可以自己去摘了，而且呢还跟那些土著们分享啊、哦、分享。然后
原来过去那些年土人一直在观察宣教士的言语行为，他们发现他言行不一，但是当宣教士开始改变的时候，他们也改变了，于是很多土人愿意成为基督徒。宣教士发现献给上帝这个原则真的管用，他简直不敢相信，他开始把其他的东西也献给主。有天他儿子差不多要病死了，无法请到医生，忽然发现自己从来没有把儿子献给神，于是他祷告说，上帝啊，我将儿子献给你，不管你愿不愿意，不管你愿意怎么做都可以。这比凤梨园难多了，他已经做好心理准备让上帝接走他的儿子。可是那天晚上烧就退了，儿子病好了，土人开始拿东西给约宣教士修，说，上帝啊，我的时间是你的，如果你要我在这个宣教工厂修口琴、锅子、铲子，那没问题。他的圣经翻译工作没什么进展，可是越来越多的人归向基督，不断地说，土完已经变成基督徒了，他们告诉我们要彼此相爱，现在开始爱我们了。有一天他在修一张破椅子，有个土人看到就说，来，我帮你扶着。修好了以后，宣教士说，你不向我要一点盐吗？不，土完，你不记得啦，你帮我修铲子，现在我帮你修椅子。宣教士想，嘿，这可是头一回他们替我做事不求报酬。
OK， 这里面有一些啊，这个是节录的哈、哦、全文这个点进去可以看到，还有这个英文的这个 YouTube 啊、哦，那个宣教士本人他讲了很多 detail， 大家以后进到这个 PowerPoint 里面点一下可以去看到。
你说这个宣教士现在还活着？
现在已经一个老人家了，对，哎，那 OK， 所以我们来读这段经文啊。
因为我
们
这
活着
的
人是常为耶稣
被
交于
死
地，使
耶
稣
的
身
在
我
们
这
必
死
的
身
上
显
明
出
来。
这
样看来，
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
啊，请问这个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用在刚才那个故事怎么样解释？这个死在我们是在刚才那个故事是
宣教士，
是谁？宣教士，宣教士他愿意死。生在谁的身上发动呢？
在土人身上。
土人身上，所以当宣教士他愿意放下自己的权利，不在那边争啊那个公平。你看我们刚刚读的这段，他是说啊，有话说啊，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但是你们不是要这样子，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就是真的是什么？
公平。
公平，对不对？你这样打我，我就打回去。好，你欠我这个，我一定要回来。 所以就是要有公平这两个字，对不对？但是他现在不是，他说主说你不要去争公平，你要放下你的权益。好，那放下我们的权益的话，这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死，对不对？我们的这个我们的意见，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感情要死掉。可是当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的时候呢，生命就在别人的身上发动了。所以如果这个宣教士他不死的话，那些土著就一直都不会信耶稣。可当那个宣教士愿意为主放下他的权利的时候，哇，圣灵就在那些人身上做工了。所以这个是基督徒经历里面一个很常会看到一个现象，什么时候你愿意死的时候，你就发现你那个生命啊就在你四周围人身上就发动了。
这个就是 Pinky 讲的甜头，
这个还不是那个甜头，甜头是我们里面的，我现在讲的是这个生命在别人身上发动。别人本来是对福音没有什么感觉的，但是因为死在你身上发动了，他们身上就有一个权势被打破了。
哎，
那时候他们就心就会转向神了。
对，
所以什么时候我们抓的这个自己的权益抓得越紧啊，其实那个仇敌抓的我们四周围的人也抓得越紧。
你在地上释放，天上也释放。
对，然后。
他这个死就是说我那个救我死，这个救我就是以我为中心，说这个死是我自己考虑。他现在以神为一个榜样，把这个救我抛弃了，然后或者神那个样子，然后就感动其他人。
对，我们身上有个突破啊，别人身上就有突破了，哦，就是。
但是我不大明白，他作为一个传教士的话，什么叫传教士？不就是一个牧师一类的？
对啊，
宣教士
对。
进入异文化。
对基督教研究很深了，他怎么还做这事？
对啊，这个很讽刺的一件事情。
因为他以前没遇到这样的事，他没有这种操练过。
就是当时我再补充一点，就是那个我刚看那个挺有意思，他就是他这个他做当地文化缺少一点沟通，因为当地文化认为谁种的就属于谁的嘛，
是
就和中国和加拿大有很大差别，在中国。哇，一个狗是宰了吃了挺好的，
加拿大
他
要告你的，
对，这有
文化差异，
文化差异，他如果没沟通，要沟通好的话，
没办法沟通，
不是，
他跟他讲，他土人根本听不懂。
好了，即使沟通好，最好的状况就是说他吃到他的凤梨了，但是问题土人还是没有信主。OK，
不是本意，不是讲那个，我讲的是另外一个意思。
好 ，OK， 我们现在对于刚才这一段哈，这个有一个朝经资料大全啊，对于他这边有一段这个解释哈，我们就来读好了啊。
主的这一段话啊，并不是教导我们不抵抗主义啊，也不是叫我们不需要防备恶人的恶行，乃是教导我们要认识，在我们里面神的生命。遇到事情啊，是要让神的生命做出反应，而不是凭我们自己的天然的生命来行事为人。
然后，
即使它看起来好像很属灵。
OK， 好，谢谢。
财务是最能霸占人心的，这里的意思啊，不是要我们不分青红皂白的施舍，而是要我们的心啊，能够超脱不受钱财的霸占。
嗯，对，刚才在。那个 Pinky 说，有人真的不在乎钱，那这他真的就可以随意给出去啊，而且呢，真的。
但是也不能乱给。
对啊，还有一种就是说，你这人钱不多就不在乎啊，钱很多的反而是他会越在乎啊。
人要拿我们的礼衣是绝对没有道理的，我们给他外衣也是绝对没有道理的。基督徒是不讲道理的。
这个大家知道吗？基督徒不讲道理啊。
不争这个道理。
对，
基督徒不是凭着对错和人讲理由，讲理由的基督徒是活在头脑，就是魂里面，而不是活在生命里，就是灵里。
好，这里有看到基督徒有两种啊，一种是活在脑袋里面的，这个这样做不公平，这样做呢我吃亏，所以你在这边算，但另外一种是活在灵里面的，他不讲这些是非对错。你说基督徒不讲是非对错，我们以前看过这两棵树，对不对？在伊甸园里面啊，一棵是生命树，一棵是分别善恶树。亚当选择错了，神要他吃的是左边这棵树的果子，结果他吃了右边这棵树的果子，就后来就堕落了。 生命树是代表什么？
神的生命
啊，
神的生命
就代表神自己了、我们选择生命树就是选择神，那如果选择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选择什么？
自己啊，
就是离开神独立啊。所以呢，生命树就像是这样子啊，我们要选择神，就是我选择就是牵着天父的手走这一生，拉着天父的手走这一生，我就是凡事依靠他。分别善恶树呢，就好像是我自己靠自己啊，一切我自己负责，
掌控我们自己的人生，
我掌控自己的人生。所以这个是，这是两种人生，两条道路。那如果你在跟人家斤斤计较的话，你是选择分别善恶树这条路，就是我跟人家叫争公平啊，一定要这个弄个水落石出。那另外一种是你把主权交给神，神帮你维护你的权益，这叫做生命树的原则。
所以今天的诗歌选得非常好啊，那个第三首对吧，有你与我同行，我就不再什么
惧怕
对吧。
我所以我们现在
多半的基督徒都是这样，
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基督徒
脚踏两条船，
我们要越来越多靠左边，对不对？好，越来越少吃右边的树，这个树，对不对？左边这个就是什么？倚靠神，好，凡事都倚靠神。右边这个是
倚靠神，怎么样才可以倚靠神？就是你要信任神，对吧？我刚才提到我那卖房子时候的时候。不够信任神，钱怎么可以这样用的呢？钱怎么可以这样子花的呢？没有价值，我可以想出一个更有价值的做法，就是把它奉献。我情愿奉献了，也不要再这样子像银行这样子一直交下去。不够信任神，信任自己啊，信任自己的想法比神更好。
所以你每次决定要来依靠神的时候，你就吃了一个生命树的果子。你每次决定要来依靠自己的时候，你就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还有呢，生命树的果就是要顺服神，不问得失啊，吃亏都可以啊。但是呢，分别善恶树的果就是说你要计算得失啊，不管神怎么说了，做就是要不能吃亏。还有呢，祷告转向神就是吃生命树的果子，因为祷告就是知道就是在求神的帮助，对不对啊？那你自己在那边思虑烦扰，这件事情该怎么解决，就是靠自己，这就是分别善恶树。生命树呢，就是凡事谢恩啊，虽然干起来很倒霉，但是你还是谢恩，这就是你在吃生命树的果子。发怨言就是在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
能够凡事谢恩，就是表示在信任神，信任
神啊。
我是觉得这个倚靠之前，先对上帝有充分的信任。
然后呢？生命树就是要用凡事用爱心包容宽恕，然后呢，分别善恶树就要据理力争啊，不愿意吃亏啊。所以我们刚刚讲到，他说不要跟恶人作对，这就是生命树的道路。啊，分别善恶树跟恶人拼了啊，
打官司，
拼了，这怎么可以啊？我以前就这样子啊，我以前那个也是在台湾呢，出了一次车祸，那个对方闯红灯。结果呢，后来呢，我们就上法庭，我说这个，我要跟他这个什么，官司打到底。结果后来呢，就后来是我输了啊，我输为什么呢？因为找不到证人啊，找不到证人，所以好像是对我不利啊。到最后我就好了，愿意了，那我赔钱给他。那时候我赔钱的时候，我是赔的欢欢喜喜、高高兴，为什么呢？因为我终于从这一场噩梦里面解脱了。但是我那时候知道啊，就是说我那时候是走在分别善恶树的路上嘛，
对，
我就要跟争这个公平啊，我要
寻法律途径。
对，争到后来我没有争到公平，但是我后来是发现我放手，我赔钱都愿意的时候，我心里就得释放。神有时候不是要我们走这条这生命分别善恶树
的路，
对，公平的路。
对，
然后呢，这个生命树是被打右脸啊，左脸由他啊、
嗯，
分别三个树呢，被打右脸，还有加倍要回啊，然后生命树是被夺了里衣，你还奉送外衣，
嗯，
分别三个树呢是据理力争的，你是分毫不会相让的啊。生命树是人家逼你走一里，你陪他走第二里。分别三个树呢，这怎么可能啊、哦？但是走了一里之后，你心里头啊，这敢怒不敢言啊、哦，
不甘愿，
不甘愿。生命树是有求的就给他，分别三个树是抓住钱了、啊，绝对不会松手的。所以这是两条不同的路啊、哦，两条不同的路。但是当中我们刚刚有讲到了，有些东西我们需要慎思啊。要有分辨力啊，不是说是做烂好人啊。但是主耶稣给我们看到的就是两条道路。我们今天成为天国的子民啊，我们要走上这个生命树的这条道路。我们的反应是从生命里面来反应。
嗯。
所以我们不要老是斤斤计较，在看外面的这些短暂的得失啊。
对，
像我每天，我昨天我冰箱一直发出很大的声音，好像快要爆炸了一样，然后我就去祷告。我觉得重点是你要相信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怎么可能不能解决任何事情呢？然后我就祷告，我就说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把它修好了。然后我也没有打电话，第二天它就好了。然后还有我，比如说我最近几天我很想喝蜂蜜，然后真的就是同事。新来的同事他就送我一罐蜂蜜，那、
嗯、
是因为之前我有送他一包咖啡、
嗯，
然后还有就是吃亏的问题，我月票丢了以后，我突然心里好多甘甜，我、
嗯、
因为我知道这是主在管教我，因为我在丢这张票之前我去逛街，
嗯、
然后就马上就让我丢了一个东西，但是我觉得这些都无所谓啊，就。他会供应你的，他总会供应你，就不用担心。
对，我觉得那个 Pinky 在这个信主之后有一些学习啊，非常宝贵的。
对，
像上回那个这个小 C 要这个工作啊，想要调整，那但是有些工作调整不来 ，Pinky 就跟主管这个自告奋勇说，他愿意去做小 C 那份工作。其实就他的资历来说，他就是委屈了哈、啊，去做一份好像更低的工作，但是他愿意。这是一个吃大亏的事情，可是后来当然主还是让他保有他现在的工作，但是有这样的心啊，我相信这个是我们在生命里面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啊，愿意吃亏啊。
他俩是同事，
哎，同一个公司上班，
对，他先进去，他后来进去，嗯、对。